朗曼士兵换外汇，北韩出兵做炮灰，乌克兰或消灭俄致命战斗队。高院裁决川普享有部分豁免权，1月6号案打回重审。印尼对中共出手，征收最高 200% 的进口关税。法国改选极右翼首胜，极左发动示威潮，动荡即将来临。拜登没有准备退出，继续获民主党高层和大金主支持。各位 YouTube 和干净世界的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7月2号，欢迎收看粤南新闻，我是魏玲，跟住落嚟是详细的新闻内容。普京访问北韩之后没几耐，就传出北韩将出兵援助俄国。韩国媒体报道，北韩已经公开宣布将会在7月向乌克兰派遣部队，而北韩军队数个工兵旅2万人可能已经在做奔赴乌克兰的准备。对此美国五角大楼发声，与此同时，乌克兰正在同美国商量，想消灭近在咫尺的俄军整个致命的作战机队。根据 New Talk 的报道，近日南韩电视台援引南韩官员的消息说，北韩这次计划向乌克兰派遣的应该是以工程部队为主，并不会派出作战部队，而北韩军队现在有10个工兵旅，考虑到激战已久的顿内茨克地区的现况，外界猜测北韩这次计划向乌克兰战场派遣的工程部队规模应该会在数个工兵旅左右，规模不会太小。乌克兰媒体亦都表示，这些北韩工程部队预计将会在7月抵达顿内茨克，甚至有可能前往俄军控制的全部乌东四地，从而协助俄方进行重建工作。根据俄国媒体的报道，北韩工程部队可能主要是帮助俄军恢复顿内茨克地区的基础设施，好像维修被战火摧毁的道路、房屋等等。不过亦都有观点认为，这些北韩工程部队抵达乌东地区之后，好可能仲会参与当地的排雷和维稳等任务，甚至是帮助当地的俄军构筑作战工事等等。如果韩国媒体这个讲法能够得到印证，对普京来讲，这个绝对是北韩送的一份大礼，因为只要有了北韩的工程部队的协助，这样俄军就可以将士兵调到去前线战斗。不过亦都有消息说，北韩决定向乌克兰东部地区派出4个战斗工兵旅，规模大约是2万人，而这次并非是无偿行动，而是俄罗斯为这些北韩士兵开出了上亿美元的劳务酬劳，这样意味着平均每个北韩士兵每一年大约能够拿到6000美元的报酬，而俄罗斯就找到重要的帮手。而针对北韩向乌克兰出兵一事，美国方面已经发出警告。美国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少将表示，北韩向乌克兰派兵只会去到那里充当炮灰。他还声称，无论北韩部队前往乌克兰从事什么任务，或者是去哪些地方，这些部队最终都会沦为炮灰，希望北韩方面要三思而行。面对五角大楼的警告，北韩方面到现在还没有作出任何的回应。外界亦都认为，金正恩在这里拿人命换外汇，去的北韩士兵死或者不死都拿不到6000美元。美国战争研究所的分析家们注意到，俄罗斯指挥部倾向于长时间的进攻行动，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俄罗斯夺取乌克兰领土的机会就越大。而北韩一旦真是向乌克兰派遣部队，这样跟着下来，俄乌冲突局势恐怕会将迎来一场巨变。俄军很可能正在酝酿一场更大规模的进攻行动，北韩的出兵行动将很可能刺激到北约。如果北约国家以此为由同样出兵援助乌克兰，这样俄乌局势迎来前所未有的升级。目前俄罗斯每日向乌克兰阵地和城市投掷大约100枚的滑翔炸弹，而美国富比世杂志报道说，能够发射这些炸弹的俄军苏-34战斗机就部署在距离乌克兰边境只是160公里的俄军基地。乌克兰情报分析组织指出，战机从起飞到达发射炸弹再返回基地只是需要几分钟， 而且基地内大量战机可以同时攻击乌克兰境内的多个目标。尽管这些俄罗斯致命战机近在咫尺，亦都位于乌克兰的 ATACMS 的射程之内，而乌克兰要能够获得美国和北约的许可进行打击。如果乌克兰反击，可能会瘫痪驻扎在那里的整个作战机队。目前乌克兰亦都正在同美国协商。在7月1号，美国国防部官员说，根据可靠的情报显示，未来一个星期左右，美国在欧洲的基地将会遭到袭击。美军已经将欧洲多个基地的警戒状态提升到第二高级别，也就是说，当发生事件或者是收到情报显示可能发生某种形式的恐怖行动，或者可能针对人员或者设施的发动袭击的时候，就会下达这一级别的命令。由于德国是美军欧洲司令部的总部所在，因此美国国务院目前建议身处德国的美国公民应该对恐怖主义提高警觉。在7月1号，美国最高法院做了对川普豁免案的裁定。川普在担任总统期间的官方行为享有豁免权，但是对于非公职行为没有豁免权，而川普在1月6号国会案中被指控的行为是不是享有豁免权的问题交给下级法院。综合媒体的报道，美国最高法院是以6-3的多数裁决，美国总统对于在在任时间的官方行为享有终身豁免权，前总统对他核心宪法职责范围内的行为享有绝对豁免权，对其他官方行为享有推定豁免权，而非官方行为就不享有豁免权。多数意见由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发表了法院意见，托马斯、阿利托、戈萨奇和卡瓦洛大法官亦都全文加入，而巴雷特大法官是部分加入。6-3的裁决虽然不是川普的全面胜利，但是几乎保证了他1月6号的案件中不会在今年总统大选前开庭审理。川普涉及1月6号的案件打回下级法院重审，高院要求下级法院必须区分哪一些是官方行为和非官方行为，并要确定就在指控行为起诉川普的时候是不是会侵犯行政部门的权力和职能。在星期一，川普在真相社群上说，我们的宪法和民主大获全胜，以身为美国人而自豪。美国常识学者方伟先生在 X 平台说，怎样解读高院只是确立了宏观大原则，对于什么是非官方什么都没有讲，请低级法院来判定，等于是将球踢落楼。对于起诉的特别检察官 Jack Smith， 现在需要证明川普涉及1月6号的行为是非官方行为，这个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此案件都很难在大选前走上法院审判的轨道，对2024年11月的大选将难以形成影响。综合路透社和安塔拉通讯社的消息，为了减轻美中贸易战带来的负面影响，印尼计划将会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 200% 的进口关税。印尼贸易部长祖尔基弗利哈桑表示，印尼对中国征收关税将采取与美国相同的做法，印尼将对从鞋类到陶瓷等进口产品征收 100% 至 200% 的保障性关税。哈桑说，由于贸易战导致中国出现供过于求的情况，中国产品遭到西方国家拒绝之后，被迫将出口转去包括印尼等其他市场，所以美国可以对进口陶瓷或者是服装征收 200% 的关税，我们亦都可以这样做。因为如果我们被进口商品淹没，这样我们的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可能面临倒闭。印尼这个东南亚最大经济体在去年年底颁布了一项法规，加强对3000多种进口商品监管，从食品配料到电子产品再到化学品。然而在国内工业表示，这项法规阻碍了国内工业所需的进口材料流通之后遭到撤销。哈桑表示，这次公布的关税政策将在相关法规发布之后生效，可能影响鞋类、服装、纺织品、化妆品和陶瓷的进口。 印尼贸易部高级官员桑托索表示，印尼贸易保障委员会正在调查以确定关税税率。根据印尼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印尼主要从中国、越南和孟加拉进口服装和服饰配件。法国当地时间6月30号，国民议会选举第一轮投票结束。计票结果显示，极右翼的国民联盟是最大赢家，拿到 34.2% 的选票，位居第一。泛左翼联盟的新人民阵线列第二，拿到 29.1% 的选票。马克龙所在的执政党联盟成了大输家，只有 21.5% 的选票，排名第三。不过因为没有人拿到半数以上的选票，所以将在7月7号举行第二轮的选举。7月1号出口的民调指出，极右翼政党国民联盟以 34% 的支持率领跑。据悉，首轮的投票率是 69.7%， 创下自1986年议会选举以来的历史新高。法国民调机构埃拉贝按照初步计票结果估计，预计极右翼国民联盟将会在国民议会议员中占据260到310个席位，占据绝对多数。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预计占据115到145个席位，而执政党复兴党和中间派联盟在一起占据了90到120的议员席位。目前国民联盟领先，该党已经宣布，如果取得绝多数的话，将会派出年仅28岁的帅气领导人巴德拉当总理，有望成为法国最年轻的总理。巴德拉表示，我打算成为共治政府的总理，尊重宪法和共和国总统职位，但是对为法国和法国人民服务而实施的政策毫不妥协。巴德拉强调，上任之后将会遏止非法移民，削减能源税，并改革教育体系，这样为他吸引大量的选票。在国民联盟第一轮胜出之后，极左翼团体在巴黎以及法国其他的几个城市发动大规模示威和骚乱，抗议极右翼在首轮选举取得胜利。不过有些城市抗议失控，有极左派大搞破坏，不单止烧毁路边车辆，甚至都手持棍棒砸毁路边的商店，很多法国人纷纷关闭商店，他们预计左翼势力将会引发暴乱。费加罗报直言，第一轮选举结果预示着这一场历史性的动荡即将来临。法新社报道说，目前还不清楚拉布雷彭所领导的国民联盟能不能够在7月7号投票赢得绝多数席次并掌握总理大位，因为国民联盟虽然胜出，但是没有取得绝对多数的席次，而马克龙已经表明要建立广泛结盟对抗极右翼。而外界认为，国民联盟一直反对马克龙有意派兵到乌克兰的讲法，因此法国大选后续会影响到俄乌局势。不过在外交方面，即使马克龙政党没办法取得多数，总统还是包有国防和外交权利。在总统大选首场辩论之后，出现了一些动荡，但是拜登和他的家人商量之后，他们都力挺拜登选到底。而民主党内，好似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等要员，以至大金主都表态支持拜登。纽约时报指出，拜登和妻子、儿孙在休假地点戴维营开家族会议，全部都认为拜登仍然可以做四年总统。知情人士说，整个家族都很团结，并断言表示拜登不会退选，亦都没有讨论要退选。除了佩洛西，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华洛克、马里兰州州长摩尔等具分量的民主党人亦都促请党内要做拜登的后盾。佩洛西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说，拜登在这个晚上表现不佳，但他仍然敏锐，他的政绩和川普可能拥有的第二个任期截然不同。我们近距离看到了拜登，我们知道他对这些问题有几熟悉，他看问题有几透彻。周末期间，美国金融圈一些民主党大金主都向竞选阵营表明会继续支持拜登，对换将另觅人选不感兴趣。纽约对冲基金 Jenna Partners 创始人罗森斯坦在上个星期六 在纽约东汉普顿的家举办了一场筹款活动，有200多人到场。罗森斯坦在一封电子邮件中说，原本只是预计80到100人参加，而且还突破了筹款目标。拜登的竞选团队表示，自上个星期四以来，他们已经筹集了3300多万美元，而且2600万美元是来自草根阶层。而根据《华尔街日报》分析，拜登退选引发的政治混乱对民主党绝非好事，混乱会蔓延，恐怕令到民主党失去更多。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和记得按个小铃铛订阅，这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